大家刚刚看到的这段视频是前几天中国总理李强访问朝鲜和天降伟人金正恩会谈结束后的一个画面。金三胖在送别李强的时候，居然把手插在裤兜里面，态度也极其傲慢。这个在外交礼仪的场合是非常非常罕见的。而且在之前两个人会谈的时候啊，金三胖居然一个人没有其他官员的陪伴，仅有一个翻译在场。而对面的李强，带着中国访问朝鲜的一大堆高官，整整齐齐地坐在宽大的谈判桌的对面，感觉就像是古代外邦的臣子在朝见天朝的皇帝。这种在外交场合类似于羞辱的情景，和朝鲜以前接待中国总理这一级别的人物啊，大相径庭。要知道啊，鉴于中共和朝鲜的特殊关系，过往的天朝总理访问朝鲜，那都是要夹道欢迎，外加看阿里郎团体操的。为什么这次金正恩会如此羞辱李强呢？中共和朝鲜的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转变呢？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今天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天降伟人金将军的故事。2017年的2月13号。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国际机场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球的谋杀案，其情节之曲折离奇，可以说大大的突破了世人的想象。在2017年的二月，一个叫做李智宇的朝鲜男人找到两个在吉隆坡做水疗按摩师的姑娘，一个是马来西亚的本地人叫西蒂艾莎，一个是越南人段世香。这个李智宇就告诉这两个女人，他有一个团队是做搞怪的自媒体的，他想拍一段整人的视频。如果这两个姑娘配合他拍摄，每个人就将获得大概100美元的报酬。100美元对于做水疗按摩师的姑娘来说啊，不是个小数目了。而且只需要拍几分钟的搞怪视频啊，这差不多就是在捡钱了。所以呢，这两个姑娘很快就答应了。两个人按照李智宇的谋划，分别在吉隆坡拍摄了好几段整人视频。都如约获得了报酬，这两个姑娘也慢慢放下了戒心，对这整套流程呢也得心应手了。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2月6号，一个叫做金泽的朝鲜男人持外交护照抵达吉隆坡。这个金泽其实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做金正男，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金正日的亲儿子金正恩的亲哥哥，曾经的朝鲜太子爷。金正男在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之后，长期待在中国的澳门。这一次来吉隆坡，其实是准备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所接触。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趟他踏上的是鬼门关。2月16号，金正男办完事之后，准备坐飞机返回澳门。就在机场航站楼值机的时候，他突然遭到了两个姑娘的袭击。这两个姑娘用一块毛巾突然就蒙住金正男的脸，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秒钟。等金正男反应过来开始挣扎的时候，这两个姑娘呢已经逃之夭夭了。而这两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朝鲜人招募的号称专门制作搞怪视频的那两个女人。她们当天接到任务啊，说是要拍一段整人视频，用毛巾沾上婴儿油去蒙住一个陌生人的脸。幕后策划的这个朝鲜人李智宇就给了他们一张照片，而且亲自到机场给他们指认要整蛊的对象是谁。这个对象其实并不是随机挑选的，正是金正男。而这两个被当作工具使的姑娘并不知道啊，毛巾上涂抹的物质根本不是什么婴儿油，而是特工专用的杀人药剂，一种叫做 VX 神经毒剂的化学品。这种神经毒剂无色又无味，非常容易被人体皮肤吸收，而且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造成肌肉麻痹、呼吸衰竭。在冷战的时候啊，它经常被特工用来做暗杀，是真真正正的含笑半步癫。不出所料，金正男在遭遇袭击之后，尽管他很快就找到机场人员报警，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中毒了，所以啊，很快就倒在了机场。等被送到医院之后，已经被宣告死亡。马来西亚警方事后通过调查，发现这个死者的身份不一般啊，正是大名鼎鼎的金正男。 这才意识到这背后可能有猫腻，所以他们迅速倒查机场的录像，最终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姑娘之外，涉嫌参与背后策划的其实是四个朝鲜人：李智宇、李正哲、金旭日、玄光松。这件事儿，朝鲜当然是死不认账的，为此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和朝鲜几乎断交。这起轰动全球的政治刺杀几乎可以肯定是朝鲜官方所为，而且下达暗杀命令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金正恩，因为死者金正男正是他的亲哥啊，曾经的朝鲜太子爷，除了金正恩没有人敢动他。弟弟杀哥哥，这种兄弟相残的故事在民间可能不多啊，但是在封建帝王的家庭里面，那可是我们熟得不能再熟的剧目啊。最典型的我们也耳熟能详的就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为了抢皇位，那可是亲手杀了两个亲兄弟啊。更典型的是秦二世，他当上皇帝之后，为了防止夺权，他可是把兄弟姐妹20多个全杀光了呀。没想到啊，千年之后，这么残忍而又城府的剧本又在朝鲜上演了。天降伟人金三胖也因为这次弑兄事件而名满天下了。当然，这其实不是他第一次搞家族清洗了。在这个事儿之前，也就是2013年的12月，金正恩就处决了朝鲜的二号人物，也是他的亲姑父张承泽。张承泽的老婆是朝鲜太祖金日成的大女儿金庆喜，所以他是金正日的妹夫，金正恩的姑父，也算是金家人了。在朝鲜二代目金正日死了之后，在葬礼上服棺的总共有7个人，张承泽的地位仅次于金正恩，排名第二。结果呢，还不到一年，金正恩就以张承泽从事反党反革命活动为名，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公开把这位姑父逮捕，而且随后就通报张承泽是连狗都不如的人间渣滓，千古的逆贼，公开把张承泽炮决。所谓的炮决就是用高射炮来处决，那真的是尸骨无存啊。而且炮决张承泽的时候，金三胖还让所有的朝鲜高官，大概400多个党政军的要员到现场去观看，目的也很明确，敢谋反就是这个下场。不仅如此张承泽全家还被满门抄斩，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几乎全部处决，甚至连他未成年的孙子都没能幸免啊，是真真正正的灭门之祸。金三胖对于亲哥亲姑父都下如此的狠手，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消灭权力的威胁，但是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血腥清洗的背后其实和中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决定了金三胖后来和中国的关系渐行渐远。这又是为什么呢？金正恩出生于1984年的1月8日，是金家王朝二代目金正日的第三个儿子，也是最小的一个。金正日前后有4个老婆，金正恩的母亲是他的第四任老婆高荣姬，而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金正男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金正恩还有一个二哥叫金正泽，他还有3个姐妹，金雪松、金宇正和金正怡。金正恩小时候在朝鲜的元山长大，1996年12岁的时候呢，他和两个妹妹一起使用化名朴银，假扮成为朝鲜驻瑞士大使馆官员的孩子，入读瑞士伯尔尼的一间国际学校。为什么他们会选择瑞士呢？因为朝鲜常年遭到国际制裁，西方的国家几乎都是敌对国家，而瑞士它是万年中立国，政治上的风险比较小，而且瑞士通行英语、德语、法语，所以也就成了金家成员海外驻军的首选之地。金正恩在瑞士接受的是完全的西方教育，和其他小孩一样，他也喜欢篮球，尤其是迈克尔乔丹，还喜欢吃芝士火锅，甚至也迷恋电子游戏。根据他的中学同学的回忆他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而且因为性格腼腆内向，基本上不怎么和其他人来往，而且呢，他也从来不谈自己的家庭背景。唯一一个和他关系比较好的是他的同桌乔恩·米吉罗。后来金正恩登上权力宝座之后还对这个米吉罗念念不忘他先后2次邀请米吉罗访问朝鲜， 还是体现出了正常人怀念发小的那一面。当时在瑞士负责照顾金正恩起居的是他的姨妈高荣淑，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高荣淑在1998年的时候和家人一起抛下金正恩，就通过美国驻瑞士的领事馆直接叛逃到了美国。高荣淑在叛逃18年之后，于2016年接受了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的访谈，他说金正恩在瑞士的时候，其实和其他的小男孩没有什么区别，非常痴迷于篮球，甚至晚上还会抱着篮球睡觉。但是很遗憾，在这些平常的外表之后，金三胖接受的是最严格的监控，朝鲜派出的保镖、厨师、护卫团团的围着他，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保护圈。所以三胖虽然在瑞士读书，但是他除了在学校的那点时间之外，根本就没有机会融入当地的环境，也很难说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他仅仅在瑞士待了5年，在2001年就被老爸金正日召回了国内，他后续的教育呢是在朝鲜完成的。所以实事求是的说，从金正恩后来执政后的表现看，他在瑞士时期真正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些轮廓，比如开放的媒体、商品社会、言论自由和多党政治。这段经历在他日后掌权时候起到的是一个反作用，就是他深知外部世界和朝鲜的差距，因此在统治中更加重视封锁与控制的战略必要性。童年的经历不仅没有让他被西方同化，而是在对比之后更加坚定的要掌控一个封闭的王国。朝鲜作为一个东亚国家，它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皇位的继承方面，那是非常注重长幼有序。金正日接班就是因为他是金日成的大儿子，而在金正恩这一代，他本来作为三皇子，他头顶上还有俩哥呢，自己的母亲又是四姨太，本来按照这个继承的序列是轮不到他这个小胖子的。这个大馅饼之所以会掉到他的头上，都是因为他两个哥哥太不争气了。他的大哥金正男作为皇长子，本来是当仁不让的金家王朝的继承人，而且他小时候和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好，金正日呢一直把他当作第一继承人来培养的。但是这个金正男在长大后偏偏就成了金家的一个异类。金正男小时候他也在国外留学成长，先后去了莫斯科、日内瓦、北京，而且他天分非常高，不仅精通电脑，还是个语言天才，流利地掌握了普通话、粤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甚至还懂一点日语，绝对是金家第三代的佼佼者。但是聪明人往往就会有主见，不太容易被控制。这个金正男在国外成长的过程中，和他弟弟金正恩不一样，他慢慢就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对于朝鲜的很多政策就有了自己的看法。2012年的时候，金正男接受日本记者武卫洋治的采访，之后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我的父亲金正日和我》，他其中就谈到了他和父亲的决裂。金正男早在2000年的时候，他就建议父亲要搞中国式的改革开放，他觉得朝鲜最重要的不是搞核武器，而是搞经济改革。而且他自己作为继承人居然反对世袭，因为他觉得世袭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宗旨。这些要命的观点站在金家的角度，那可真的是如遭雷击啊。金家能够在朝鲜维持事实上的皇权统治，那就是靠闭关锁国和对内高压呀。你小子居然说要搞改革还反对世袭，你这不是要挖自己家的祖坟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金正男就开始失宠了。2001年的5月，他又搞了一个外交纠纷，以至于彻底被踢出了接班人的行列。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的，他想去日本的迪士尼乐园玩，又不想暴露身份，所以呢他就用了一本多米尼加的假护照，化名叫做庞雄，入境日本的成田国际机场。结果呢他用的这本护照可能是淘宝买的实在是太假了，当场就被日本的海关给认出来了。这个金正男也因为使用假护照被拘留后遣返。这件事儿被日本的媒体报道之后很快金正男的真实身份就被曝光了，可以说让朝鲜在国际上颜面扫地，虽然朝鲜本来也谈不上什么颜面。金正日知道之后勃然大怒，直接就剥夺了金正男一切特权，从此呢他就成了废太子，再也没有接班的希望了。金正男没有希望了，那么还有二皇子金正泽呢？为啥没有选他呢？ 因为这个金正则啊，他也是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啊。他小时候也在瑞士留学，特别喜欢西方的摇滚乐，沉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不惜疯狂的追星。他特别迷恋英国的一个歌手，叫做埃里克·克莱普顿。他为了追星啊，全世界跟着跑啊。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啊，他曾经在2006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跑到德国、新加坡和英国去追着埃里克看他的演唱会，啊，可谓极其疯狂，绝对是死忠粉呐、啊。而且这个金正则啊，他性格比较柔弱，比较女性化，所以一直以来啊就不被金正日所喜欢，而且又有疯狂追星这种嗜好，作为接班人啊也确实是不太合适。大哥、二哥都被否决了，那么就只剩下金正恩这一个选择了。所以金正日在2008年身体健康恶化之后啊，他自己也觉得时日无多了，所以就加速了对金正恩的培养。从2009年起，年仅25岁的金正恩就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式进入了权力的序列。一年之后，金正恩就晋升大将，同时升任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地位仅次于父亲金正日。金正日还在2010年8月秘密访华的时候，在中方设宴款待他的时候，亲自向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荐了儿子金正恩。基本上就是向宗主宣告了金正恩的太子地位。2011年12月，金正日去世，金正恩呢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班。但是对于刚刚步入权力核心不到2年的金三胖来说，在权力场他可是个新人啊，凭借血缘关系得到这个皇帝的位置并不稳固，因为很多人正在谋划搞掉他，这其中就有他的姑父张承泽。金正恩刚刚继位的时候啊，可以说是危机四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老爸金正日当年接班，那可是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准备啊，羽翼已经丰满了之后才接班。而金正恩从2009年才正式露面，虽然是指定的接班人啊，但是他并没有自己的班底啊，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新人。他的老爸金正日在生前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参考古代的皇帝的托孤，搞了一个辅政大臣的班子。七个人，其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金正恩的姑父张承泽。张承泽作为金日成的女婿，从1972年开始就在朝鲜政坛担任重要的职务。经过多年的历练，在2010年和金正恩一起晋升副委员长，抵达了最高领导层。张承泽不仅是金家政坛资历最老的，而且他长期掌控朝鲜的经济部门，尤其是和中国的沟通。中国每年给朝鲜输血的那些项目，比如石油、煤炭、军火、外汇，几乎都是由张承泽系统的控制的。在七个辅政的大臣中，他的权力是最重的，地位也是最高的，一度被视为实际上的摄政王。但是这个张承泽，他因为长期和中国接触，是个亲中国的改革派，他倾向于仿照中国，改变金日成时候闭关锁国的政策，推行朝鲜版本的改革开放。而在金家的第三代中，只有被废黜的金正男思想比较开放，比较符合这个要求，所以张承泽就希望利用金正恩刚刚上台立足未稳的这个机会，通过政变来扶持金正男上台。而这个金正男在被废掉太子位之后，在朝鲜也过得很不开心，他和金正恩的关系也非常紧张。2009年4月，金正恩被确定为接班人之后，他就曾经派人搜查了哥哥位于平壤的别墅，而且派人还带走了这个别墅的管理人员。这两兄弟啊，几乎是公开决裂。所以感到很不安全的金正男啊，在老爸过世之后，直接就跑去了北京寻求庇护。后来他为了方便出国，又移居澳门，在中国的保护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那么中共为啥要保护金正男呢？说实话，也是因为他奇货可居啊。一旦朝鲜出现什么变故，把金正男送回去上位，那他肯定是感恩戴德的，对于中共是有极大的好处的。但是想要扶持金正男也很不容易啊，因为这种政变造反的事情啊，你单单凭张承泽一个人的力量并不好办，因为他毕竟只是二号人物啊，名不正则言不顺，你造反最好还要得到老大哥中共的首肯，这样才有利于后续的背书嘛。所以张承泽在2012年8月以商谈经贸问题为理由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单独求见了胡锦涛， 又全盘托出了希望中国帮助他扶持金正男替代金正恩。有一个亲中共的领导人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当时的胡锦涛还有几个月就快要退休了，而且胡锦涛的性格他本身就是谨小慎微，他也不想在自己任期的末尾搞风险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对于张承泽的提议，胡锦涛不置可否，并没有当场答应。这下就给张承泽和金正男两个人埋下了杀身之祸啊！因为当时两个人的谈话还有另外一个中共的高层知道，那就是周永康。政法王周永康当时主管中共的国安系统，这种涉及国家安全的事情他是绝对知情的。而周永康当时因为薄熙来事件和胡锦涛温家宝尖锐的对立，差点就到要搞政变的地步了。反而他和金家的关系非常好，2010年金正日确定接班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中共出席的高官就是周永康，他也是唯一一个受邀的外国人。不知道是处于让胡锦涛难堪，还是卖个顺水的人情，总之周永康很快就把张承泽和胡锦涛的秘密谈话泄露给了朝鲜方面，这才导致张承泽回去之后就惨遭毒手。看到这里，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你怎么知道是周永康泄密的呢？大家应该还记得啊，周永康2014年倒台之后，他的正式起诉书里面列举了六大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违反了党的保密纪律，泄露国家秘密。日本的国家电视台 NHK 在2018年的2月13号发布过一篇调查报告，根据他们在中国内部的消息源，他们肯定这个所谓的泄露国家秘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泄露了张承泽和胡锦涛的谈话。周永康的这次泄密不仅把张承泽和金正男送上了鬼门关，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对朝鲜的关系全面被动，可以说中朝此后越来越冷，都和这件事息息相关。在我们的印象中啊，因为长年以来官媒对于所谓的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的宣传，以及这几十年来中国持续不断的对朝鲜输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朝关系即便不是最铁也是最铁的之一。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朝鲜是中国的小弟不假，金家王朝完全是靠几十万志愿军的尸骨建立起来的也不假，但是这个小弟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忘恩负义、若即若离的。在50年代志愿军撤军之后，金日成就迫不及待地展开大清洗，把朝鲜党政军中原来亲华派一网打尽，赶尽杀绝，他这才牢牢地掌控了权力，甚至在朝鲜的课本中此后就根本不提中国的作用。随后呢，他又转身去抱苏联的大腿，尤其是在中苏交恶的期间，金日成左右横跳，两边捞好处，把小国的平衡术玩到了极致啊！金正日时代也是这样，他靠着中国的接济来过日子，但是不顾中共的反对，一定要勒紧裤腰带搞核武器，和中共的关系呢一度也非常紧张。这里我多说一句啊，很多人认为朝鲜搞出核武器是中共支持的结果，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这个事儿呢最早是苏联牵头干的。60年代中苏交恶的时候啊，苏联为了拉拢朝鲜孤立中国，他就帮助朝鲜在宁边搞了一个民用的核反应堆，还给朝鲜免费培养了一大批核科学家，这给他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时候啊，中共为了让朝鲜这个小弟不完全的倒向苏联，也干了件很蠢的事儿。在朝鲜有了核设施之后，中共不仅没有阻止，还派出专家组传送这个核燃料循环和反应堆运行的经验。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准备联合对朝鲜施压的时候，中共又利用常任理事国的这个便利，多次阻止或者是弱化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为朝鲜发展核武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此后啊，朝鲜又通过巴基斯坦，在1990年代的时候获得了巴基斯坦的离心机技术和铀浓缩的相关器件，最终造出了核武器。朝鲜有核武器，其实不仅是对韩国、日本、美国的威胁，它同样是对中国的威胁。因为这种独裁国家，它发起神经来是不讲道理的嘛。所以这件事啊，苏联和中国可以说都是养虎为患。但是中共此后啊，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啊，在90年代以后就开始对朝鲜进行限制，还搞了一个六方会谈， 就试图把朝鲜拉回这个谈判桌上，结果呢，金正日根本就不上道啊，自己有这么重要的一个筹码，怎么可能轻易放弃呢？所以金正日的统治后期，他和中共的关系其实一直都不好，甚至非常紧张。中朝关系变得恶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在国际上因为充当朝鲜的保护伞，屡受诟病啊。朝鲜的负面形象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拖累。虽然大家都是共产集权国家，但是中共它毕竟还要点脸，它名义上是党的集体领导，它不是家族传承。你朝鲜赤裸裸的搞皇位世袭，这本身就是对背后大哥的讽刺啊。所以在胡温的时代啊，中共是希望朝鲜仿照中国进行经济改革，重塑国家形象，这样呢也可以让中共少背点锅，压力小一点。可惜金正日油盐不进啊，他根本就不干。反而还在90年代朝鲜大饥荒的时候啊，又搞了几轮大清洗。到金正恩这里，中朝关系就更糟糕了。前面说了啊，周永康泄密让金正恩觉得啊，中共高层你明知道张承泽想扶持金正男而未制止，而且还长期给金正男提供政治的庇护，你这不就是看不起我吗？所以他在除掉张承泽之后，金正恩对于中共是极其不满，不顾中共的保护，继续追杀自己的大哥。最终在马来西亚成功得手，连续两个亲华派的重要人物被干掉了，这个本来也让中共非常没有面子。你作为小弟，打狗还得看主面啊。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啊，跟胡锦涛一样，对于朝鲜也十分冷淡。而金三胖一意孤行，此后又不顾中方的反对，推进核导弹的研发，不断升级朝鲜半岛的这种对抗的态势，净给中共找事儿。所以中共对于朝鲜干脆就一直冷处理啊。在金正恩上台之后，习近平和他一直没有进行会面，一直到2018年啊，习近平都定于一尊了，金正恩才第一次来朝见大哥，而且还是被动的啊，因为那一年啊，金正恩主动和美国眉来眼去，准备和川普在新加坡进行会面。作为长期受到中国保护的小弟，跳过大哥直接去见美帝的总统，这个肯定会激怒中共啊，由此呢，也可能断了援助。所以金正恩这才不情不愿，在会见川普之前，主动跑到北京去见了一下习近平，算是提前通一个气。习近平虽然当时用珍贵的矮嘴茅台招待了金三胖，但是他内心肯定是不痛快的。毕竟三胖在没有得到中共的允许下，跳过中共直接和美国讲和，你这眼里还有没有大哥呢？可惜啊，金三胖对于习近平的背刺，这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啊。金三胖这个人啊，从他清洗自己的姑父和哥哥的手腕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绝对是个狠人。他很坏，但是他绝对不蠢，甚至可以说啊，他在某些方面的小聪明比金家的上两代还要更胜一筹啊。比如在外交方面，金正恩在巩固权力之后，虽然是继续强化皇权专制、闭关锁国，但是他在国际关系的藤萝上是展现了一定的手腕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他在2018年跳过中国，直接和川普在新加坡会面，向美国要筹码。而川普作为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啊，他也很需要这种跨时代的会面来展现自己的外交控制力。两个人唱戏，虽然根本没有取得什么最终的成果，但是却得到了各自需要的外交筹码。而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中共，因为这大大削弱了中共一直以来在朝鲜问题上的主导地位。等于让习近平直接少了一张外交牌啊！从那以后，中共主导的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实际上就已经名存实亡，也就等于宣告了中共在朝鲜核问题上已经丧失了主导权。再比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三胖又敏锐地抓住了机会。苏联解体之后啊，俄罗斯自顾不暇，他就放弃了朝鲜。朝鲜失去了最大的金主，被迫从原来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左右逢源，改回了单独依靠中国。但是金正恩和习近平的关系又一直不好，可以说是貌合神离。虽然依然可以得到一些援助，但是毕竟要看人家脸色，这个饭就要得很不开心了。而俄乌战争恰恰给了金三胖天赐的良机呀。俄国人在乌克兰深陷战争泥潭，3年的时间里面，军队伤亡超过100万，这血条都快见底了，没人了。中共虽然暗地里一直在支持俄国，但是仅限于经济和技术的层面，派人去参战那是不可能的。 而不怕制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制裁的朝鲜，正好可以提供俄国最缺的血条啊。所以2023年9月，金三胖亲自跑到俄罗斯和普京会面，两个人一拍即合，三胖派兵参战，普京出钱补贴，达成了朝鲜渴望已久的战略合作。除了要给钱之外，按照两国达成的战略合作协议啊，俄国还必须给朝鲜提供军事技术，包括朝鲜最想要的导弹和卫星技术，同时啊，还要给粮食援助等等。金正恩通过这次和俄国实际上的军事结盟，不仅拿到了朝鲜急需的好处，而且等于给自己多找了一个挡风挡雨的大哥啊。俄国此后在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投票态度明显软化，以前呢他都是支持的，和朝鲜结盟之后要干脆多次使用否决权，直接为朝鲜站台。三胖的这波操作，咱们不吹不黑啊，确实非常成功，把朝鲜从中美博弈中的棋子变成了中美俄三角中的筹码，各方面的好处他都给捞足了，而且还不用看中共的脸色。金三胖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在大国的博弈中，一个麻烦制造者往往比一个忠实的盟友更有价值，他很懂得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来反复横跳。普京需要他来撕开制裁的封锁，中国需要他来稳住东北亚的战略缓冲带，而美国需要他来维持对日韩同盟的一个理由。金正恩就是在各方战略需求的这种缝隙中，活成了一个危险但又不可忽视的存在。所以你看，三胖上个月去北京参加阅兵的时候啊，他和普京一起，左青龙右白虎，一左一右站在习近平的身边。他所受到的礼遇那是相当的高啊，明明他已经背刺了中共，但是习近平还得陪着笑脸把他供起来，给足面子。这一点呢，他比他爹那是强多了呀。所以我说，他坏是坏，但是绝对不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就能明白啊，金三胖为啥在前几天会见李强的时候那么大的威风，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根本不给李强面子，他现在国际上左右逢源啊，确实有这个底气啊。而可怜的李强，作为天朝上邦的代表，中共的二号人物，在这个曾经的小弟面前，还得满脸堆笑啊。我猜李强的感受肯定是嘴上笑嘻嘻，心里马马屁呀。其实啊，这不是金三胖第一次羞辱中共了。今年7月，三胖举办纪念朝鲜停战71周年庆祝活动，他邀请了3个国家。俄国、越南、古巴，但是对朝鲜战争中最重要的角色中国，他居然根本不邀请啊！这志愿军死了几十万啊，最后连个参加纪念的资格都没有了。不邀请中国参加纪念也就算了啊，中共驻朝鲜的大使王亚军后来只能自己孤零零的去参拜志愿军的陵园。这个王亚军啊，他是副部级，按照以往的外交惯例啊，朝鲜的外交部门应该派一个同级别的外交官员去陪同他参拜。结果朝鲜根本不鸟王亚军，只派了一个根本不是什么官员的研究员去陪同他。可以说啊，这些细节都可以说明，习近平请金三胖喝的那些茅台啊，那是全白喝了呀。现在三胖有底气了，他从心底根本就不鸟习近平和中共，连起码的装样子都省了，我就彻底不装了。更出乎大家意外的是啊，金正恩还有别的花活啊。目前的公开资料显示啊，他是没有儿子的，所以他的接班人的问题一度是存疑的。但是啊，这可难不倒天降伟人呐，没有儿子，还有女儿啊。三胖从2022年底开始，他就频繁地携带他的大女儿金主爱出席各种重大的场合。这个金主爱啊，她出生于2013年的2月啊，2022年底的时候只有9岁啊，这三胖就开始考虑为他接班造势了呀。当时朝鲜的媒体甚至称金主爱是尊敬的女儿，朝鲜的女将军。上个月阅兵的时候，这个12岁的金主爱她也来了啊，相当的抢眼啊。这些动作其实都表明金三胖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意愿，他是铁了心要延续金家王朝的家族统治。只不过啊，这一次他要捧出一个朝鲜版的武则天。但是啊，以如今世界局势变化之快啊，金主爱这个小姑娘能不能等到顺利接班的那一天，或者说接班之后又能不能成为武则天， 那变数还是很多的。在金三胖上台之初，曾经有很多人对他充满了期待，因为大家都觉得，一个在西方接受了教育、接触过民主社会的留学生，他执政后可能会带来某种新风气、某种开放的风气。但金三胖毫无疑问，狠狠地打了大家的脸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集权，它终究是集权，本质上和历史上那些封建皇权没有丝毫的区别，甚至还要更加残酷啊！它本身是不具备任何改良的动机的，因为任何的改良都可能危及它的统治，不择手段维护皇权才最符合它的根本利益。所谓的国家，那就是他家呀！那人民幸福、国家利益、民族前途，通通都要为我家的利益让步。其实，在金三胖之前啊，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叙利亚的小阿萨德。他也是从小在英国读书啊，而且直到读完大学，阿萨德呢还在英国当了医生。他在英国期间表现出来的这种性格和风度，比金三胖还要好啊，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完全就是一个文明的英国人。但是，当他回到叙利亚继承家业，成了一个独裁者后呢，还是毫不留情地继承了家族血腥的衣钵，拒绝改革，大开杀戒，直到最终倒台流亡。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人性。权力不会让一个人自然地长出良心，反而有可能让一个好人也变成恶人。金三胖和阿萨德其实都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啊，如今的朝鲜可以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这个不听话的小弟，在新时代的国际关系中，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吸血的包袱和负资产啊。可是这一切本身也是中共从朝鲜战争以来长期的意识形态外交酿成的苦果。用不太文雅的话来说，自己约的炮，含着泪也要打完。所以，虽然中共和金三胖今后还会维持同志式的微笑和战略互信的这种表面叙事，但是两国真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在地缘政治的层面，金家王朝统治下的朝鲜会继续成为一个难以预测、难以控制的战略变量。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也会进一步从特殊的友谊滑向谨慎合作，甚至是潜在的战略竞争。朝鲜就像是一个没有控制阀门的核弹，迟早有一天，它会给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